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喺7月27号喺白宫接待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呢个将系梅洛尼去年上任总理以嚟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艾尔喺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同梅洛尼将讨论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以及北非的事态发展，同就中共问题进行更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两位元首仲将讨论意大利即将担任2024年7个集团轮值主席国的事宜。让皮艾尔表示，这一次会面将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星期三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梅洛尼亦证实了和拜登的会面。意大利外交官表示，梅洛尼希望在决定是不是让意大利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先会见拜登。回溯2019年时任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 G7 集团中唯一一个加入该项目的国家。梅洛尼上任后则多次暗示他打算退出前任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梅洛尼曾表示，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是前政府的一个大错误，并誓言要审查意大利和中共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星期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最后一日，盟国重新宣示了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但没有按照乌克兰所希望给出明确的入盟时间表。拜登总统当日对聚集在维尔纽斯大学的数以千计人群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绝对不会动摇，我们对乌克兰的承诺亦都不会减少，但不幸的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没有表现出外交解决的兴趣。他说，普京仍然错误地相信他能够比乌克兰坚持得更耐，他无法相信这个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普京仍然在怀疑我们的持久力，并持续做失败的赌注。当日包括拜登在内的七个集团的领导人和泽连斯基一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将通过另行的双边谈判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和经济支持。拜登表示，这个框架是我们对乌克兰承诺的一项强而有力的声明。他说，七个集团盟友将帮助乌克兰打造一个强大、具有能力的防务，涵盖陆地、天空和海洋，令其成为该地区压了各种威胁的稳定力量。另一方面，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当日亦都在立陶宛峰会期间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北约集团对中共构成的挑战有着高度的关注，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有意邀请亚洲国家入盟。他强调，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然而我们在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和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来到应对未来网络安全、新兴和颠覆性的技术和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星期三，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等 G7 成员国以及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各个国家已经达成支援乌克兰的一项新框架，该框架将包括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内容。作为回报， 乌克兰将承诺改善治理品质，包括通过司法、经济改革和提高透明度等方式。拜登总统说，七个集团成员发表这一项联合声明，明确了我们的支持将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对此，与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称赞今次的峰会结果。他表示，维尔纽斯峰会的结果总体良好，强调如果有人民邀请，那会更加理想。同时，他亦都对民国宣布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表示欢迎。当日在峰会空隙的时候，泽连斯基和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和荷兰都举行了双边会谈，为乌克兰反攻争取更多的武器。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已经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更多武器，为乌克兰所有生命提供更多保护，我们将为乌克兰带来新的重要防御工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强调，虽然相关的保证、文件、理事会会议都很重要，但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武器。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个不是由莫斯科决定，因此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必须是可信，来到阻止俄罗斯未来的攻击。五角大楼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中共大使谢峰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在会谈中讨论了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宗教用共产中国官方名称缩写表示，拉特纳仲强调，国防部致力于维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麦纳斯说，讨论持续了大约90分钟。自从去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中共政府中断了两军沟通机制。7月10号，五个大楼最高政策顾问科林·卡尔在伦敦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定期和北京联系，来到加强我们的危机沟通和危机管理渠道，但他们却持续地将我们拒之门外。美国智库分析说，中共大使通常不会会见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谢峰这一次会晤拉特纳是不寻常的举动，显示中方可能正回应美方的关注，但实际进展仍需要时间和谈判。中共表示，美国制裁是军事对话的障碍。中共防长李尚福因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购买作战飞机和装备而受到美国制裁，美国拒绝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最后的一次正式会见李尚福是在去年11月今年6月初在香格里拉峰会上，两人曾握手并简短讲话。美国国防官员过去几个月一再警告说，中共军方领导人保持沉默只会增加美中沟通不畅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奥斯丁上个月说，沟通非常重要，但是管理潜在危机并确保事情不必要地失控。从加州到南佛罗里达州的大片土地持续被热浪笼罩，气象预报员星期三预计，未来几日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打破纪录，可能出现致命的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向超过1亿美国人居住的地区发布了超高温的警戒、公告和警报，预计闷热天气将在星期六加剧并持续到下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一股非常强烈的热浪正在度形成，到今个礼拜六，西部的几个地区都可能追平或打破历史最高温纪录。墨西西比河谷下游和东南部地区气温在华氏90几度到100几度之间，加上湿度较大，今个礼拜体感温度将超过华氏115度。美国西南部上空形成的另一个热穹预计将导致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未来几日内升至华氏120度以上。据路透社报道，凤凰城连续第30日气温至少达到华氏110度，预测该市下个礼拜将打破1974年6月创下连续18日气温超过华氏110度的纪录。凤凰城气象局的气象学家汤姆·弗里德斯说，今个礼拜六高温将蔓延至加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德州西部，最强烈的高温似乎将在星期五到下个礼拜一形成，所以我们将看到创纪录的高温。当地商店经理马特尼亚克说，电风扇和冷气设备已被抢购一空。气象局表示，拉斯维加斯星期三的最高气温为华氏108度，预计星期日将达到华氏117度的历史高温。在德州，星期三气温超过华氏90度，甚至出现了华氏100度的高温。星期六，一些地区酷热指数将达到华氏114度。当闷热的气温笼罩住美国西南部时，佛蒙特州和其他东北部地区将面临更多的强降雨。